Hello， 大家好，我是 DL， 欢迎收听一点不同，我们关注女性成长与自我探索。本期节目是我的单口，想跟大家分享如何走出低谷期的阴霾，找回生活的色彩。当身处低谷时，还有可能会感受到迷茫、无助，甚至对未来失去希望，生活仿佛也失去了色彩。然而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敏锐地捕捉到低谷期来临的那个信号，并且有意识地引导自己走出这片阴霾，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你会发现内心重新充满了力量，眼中的世界也逐渐地明亮了起来。面对未来的种种，你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坚定。那么本期播客呢，我将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大家详细地剖析这个话题，并且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我们要一起去探讨低谷期究竟它长什么样。我们会聊到那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信号，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前兆视而不见。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想探讨一下低谷期会对我们产生哪些影响。第三部分也是最关键的部分，我会探讨如何有意识地陪伴自己走出低谷，也会分享一些实用的策略和方法，帮助你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回生活的热情和动力。最后呢，我也知道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或多或少的有经历过低谷期，欢迎在收听的过程当中积极留言，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让我们在交流中彼此启发，互相支持。另外，如果你期待与更多的姐妹共同的面对生活中的起伏，一起探索成长之路，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女性社群，入群方式在节目简介中。那么我们正式内容现在开始。那么第一部分，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低谷期到底它长得什么样，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容易忽略前兆。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非常的推崇积极向上，大家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执念，就看着一个人稍微阴郁一点，就觉得自己不行，我一定要加油打气起来。所以它容易让人忽略自己其实出现问题时间很久了。说到这个第一部分呢，我记得当时读研的时候呢，我生了一次大病，就是自己身上呢长了带状疱疹，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得过这个疾病的。这个病呢，一般情况下呢是老年人得的最多，就是50岁以上，然后呢通常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当时我身上就会出现那种带状的那种一个泡泡那样子，而且像针刺一样疼。刚开始我就在想，哎，怎么回事？后来就是这个疱疹越来越多了，我就去医院，医生也当时也非常的吃惊，他说，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姑娘怎么会长带状疱疹呢？你最近没有怎么睡觉吗？你到底在做些什么？我当时愣了一会儿，他当时就是给我开药，我看药上全部都是说提高免疫力的，然后我就在那个学校的医务室去打这个吊针。当时打吊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情绪很低落还是怎么的，我还是强装坚强啊。当时还真的是你就是倒霉啊，或者是你不顺的时候，接二连三的就会发生事情。当时那个护士他给我就是打吊针，就是扎针扎到那个手臂上的时候，他没有扎到血管里，但扎到外面，然后结果我的那个手上就肿，开始肿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就叫护士，然后护士急忙跑过来，我当时就崩溃了，痛哭流涕，然后我当时哭着说，为什么作为护士会这么点小事情都做不好，我就各种跟他抱怨，然后就哭。我对面可能有一些本科的这个学生也在打吊针还是干嘛，然后他们就很惊讶的就是震惊的看着我。但我现在想跟大家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当时哭是因为我真的累了好久好久。在这之前，我真的是在一种给自己打鸡血与间歇性自闭的这种两种状态下跳跃的，所以我就在想，我到底怎么就没有意识到我免疫力变得这么差了。我当时其实是出现过以下这样的症状，一个呢就是会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话也不想讲，也不想接电话。但那个时候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跟朋友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甚至于有一次我本来约朋友了，但是我那天起来了以后整个状态都不好，我就不想动，所以呢我就把我的手机给关机了。 那对方肯定是找不到我，家里人也找不到我，我就把自己锁在宿舍里。这是我第一次讲，我当时的朋友同学都不知道。第二天呢，我就感觉这一天缓过来了。第二天我还会干什么你知道吗？就会去看那种特别励志的电影影片，给自己打鸡血，比如说《风雨哈佛路》之类的，因为当时还要写这个论文，我就要面对它。看完这种打完鸡血之后呢，第三天早晨天黑的时候我就起床，然后叫朋友一起去晨跑，晚上呢在那里坐着去写那个论文，或者是也睡不好，反正整个人非常亢奋的状态。然后可能到第四第五天我又感觉不太对了，然后就真的是进入到了一种负面的循环。到后面我真的是每天结束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啊，精疲力尽，就感觉有时候有一天早晨我都会没有劲儿，就没有什么事情我感觉到纯粹的快乐了。当时真的是非常的自闭，朋友们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我还记得当时读研的应该是第二学年吧，第二学期就要写论文那段时间，我还去另外一所学校代课，代英语课。除此之外呢，我还在手机上上那个在给别人上在线的英语课，就这种真的是忙得焦头烂额，但是我就真的是在挑战我自己的极限。我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哎，我应该怎么去照顾自己的身体，我应该怎么去注意，我只是觉得自己年轻，睡觉起来休息一下就好了。所以就这样，我就把所有的这种生活中的这些前兆我都有点不太对劲，我都没有认真的对待起来，所以到最后真的是没有精力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当时其实因为我得了这个带状疱疹，我就真的好好的休息了一周嘛两周的时间，我才觉得，哦，我这样子一直把自己往前推是不对的，才慢下来。有一次就我一个朋友还跟我说，他说 DL 你平时呢就是小病呢你都不怎么得，但是你一生病都是一些大病。我当时就不置可否，但是回看自己的经历也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在想，就我可能平时真的对自己的身体还算比较麻木，我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样的经历，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这些信号容易忽略的人啊，也可以在评论区写一写你们的这个自己的经历啊。然后为了这个我们能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前兆和自己是否真的是处于在这种的低谷的状态，我呢制作了一个从十个维度去识别低谷期前兆的这种自测的选择题，可以帮助你们去评估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状态。大家呢可以加我的微信需要这个测试题，我的微信呢就在我们的播客的介绍栏中。除此之外呢，已经在社群里面的姑娘们直接可以在群里面获得啊，这个是免费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或者是说跟我一样的人会容易忽略这个前兆。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觉得只有阳光的积极向上的这样的能量才是对的，才是被认可的，那么一切抑郁的然后不好的情绪状态不好的状况我们要尽快的脱离。我之前也是很多次提到过，我之前的一位心理咨询师也跟我说过，就是你难过的时候你就跟难过待一会儿，你不需要马上走出来，你可以静静的坐一会儿，你可以躺一会儿，你要承认你的这段低谷期它真的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也许是一个月两个月，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像春夏里的树木一样旺盛的向上迸发，但是可能到秋冬就是慢慢就缓下来，你也会经历到你自己的人生中的冬天，这个冬天它不是你一两天就过去的。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很低谷很情绪低落啊，或者是说身体上确实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减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就是之前我有一期播客就是讲女性不要下牌桌，然后当时我也是自己激励自己说一定要不要断更，就是每周发这个播客。但是最近尤其是到秋冬，我也感觉就是我自己的能量跟不上来了， 而且经过我之前的一些经历，我就会觉得我想要去长期做一件事情，我肯定是不会断更，但是它的频率肯定是按照我自己的能量，按照我自己的实际生活，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把自己耗没。所以我也会经过我自己的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调整我自己的生活节奏，并不是说我之前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下一次我没有做到，我就去责备自己。我觉得这个反而会让你的这个能量呀，让你的现状呀变得越来越差。我觉得，长大的一个标志就是你学会原谅自己了，而且你原谅自己的这个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好，那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就是低谷期对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到底有哪些影响和连锁反应。其实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其实当你在低谷的时候，情绪状态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人身心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它可以极大的影响我们的行为还有决策。而且在这种低谷期里面，我们很可能会持续的体验到消极情绪，比如说悲伤、焦虑、愤怒、抑郁，而这些情绪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的无力感还有绝望感。然后所以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去做什么人生的重大的选择，就摊一会儿，没事儿的啊，你会好起来，我们都会好起来。而且在这段时间，你如果你要做选择，你就特别容易倾向于去选择一些相对更低价值的选项。我会在 show notes 里面，就是播客简介里面放一张图，上面呢会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啊，就是说当你在低谷期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我怎么是一个这样的妈妈，这样差劲的人。那它会导致你的情绪低落，让你很悲伤。那这个呢又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疲乏，因为你一直在做情绪劳动，你一直在应对着生活中本来就没有的一些危机，就是那种应激的状态。所以你晚上也会容易失眠，睡不好了，又容易疲劳。所以再积极向上的人，他都会想要自闭，就像我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我在研究生期间的那个经历啊。然后这个身体的感觉又会进一步的影响到你的行为，就只想一个人待着，不想跟任何人接触，这会影响到你的友谊。而且我当时我记得就是我都没有办法跟对方解释为什么我关机了，我只是跟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跟对方说了一下我手机坏了，我不敢说我主动的我关机了，我失联了，我不敢去承认这个，我不敢跟别人说我现在状况特别的差劲，这是在人际关系里面。那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呀，对不对？如果整个办公室的气氛都特别好，就你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对方想跟你聊一聊，你也不知道很好的跟别人沟通，就没有能量嘛。然后这样的行为，然后外界的这种反馈，又会进一步的导致我们自我价值感的降低，我们进一步会缺乏自信心，然后这个又让我们情绪更加低落，真的是这种恶性循环。所以如何才能打破这种的恶性循环呢？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本期播客中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如何有意识地陪伴自己走出低谷期。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最最最重要的，也对我现在的人生当中的任何一种情况来说起效最快的，那就是接纳现状。对，我就是陷入了这种生活定势，我这段时间就是很丧，没关系，我人生还长，这个很常见，而且我知道它不会永远的持续下去，也许一个月两个月，也许这一年都是灰蒙蒙的，但没关系，我会陪伴着自己的。但如果你没有去认可你的现状，它就会阻碍你做出有意义的改变。而且如果你用我只是精疲力尽而已，我明天就会好起来的啊，我明天就会更像自己，这样的话来敷衍自己啊，或者是像我之前那样鞭策自己继续早起努力啊，5点半6点半起床，你就在奴役你自己呀，你只会继续陷入同样的循环，并且延长你的不满和痛苦。所以你想要改善这种情况，就首先你要去承认它，拥抱它，并且不要忘记对自己的那种的同情心，自责真的不会让你感觉更好的。 所以在这种当你发现自己很丧很难过的时候，一定要放下自我评判。哎，你是你最亲近的人啊，你短期内好不起来，确实没有力气了，没关系，你就告诉自己，我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是低谷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第二步，我们要开始在休息过后学会承担我们能做的那份的责任，去转变一下自己的思维。在我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这一条真的是无敌的帮助到了我。我们要学会去问我能做什么，而不是我不能做什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我们特别容易会进入到这种情绪的自我贬低啊，这种的想法里面。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要再反复说我怎么这么难啊，我怎么这也做不了，那也做不了，我好难，还不如说我能做什么。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刚生完我的女儿 Liz， 她应该是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就真的是发烧、呕吐，还拉肚子，就生病。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他一直就是我喂他嘛，但他不愿意吃奶嘴，所以给他吃药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真的特别焦虑啊，晚上也睡不好，我又不敢乱吃，因为当时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那段时间还是疫情期间，我真的特别特别难过。然后他每天都会哭，哭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都要长，真的非常非常抑郁的一个阶段。后来有一天我就说，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真的是拿这张纸在上面写，我没办法让他马上好起来，我没办法承担他的痛苦，我没办法让他很快的吃到这个药。那我在旁边写，我能做什么，我能做的是他好的时候就陪伴他，我能做的是想一个就是按照医生的规定，就是每天固定的时间给他，我们当时就拿了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医院的打针用的那个东西，然后让他给他嘴巴里面滴，就是不放针眼。我就说能睡的时候就好好的抓紧时间睡觉，我就把我能做的，我就说我就按照这个我就做，剩下的他到底什么时候好起来，然后到底会怎么样，这个我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我把这个想好了之后，我至少我的情绪状态慢慢在转变变好。当然他也是差不多过了10天左右也好起来了，因为任何人生病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周期，但一开始我们都会很恐惧，更何况是你自己的婴儿宝贝生病，就是很难过的，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去表达。所以我觉得这种的思维的转变真的是对我帮助特别特别大。如果听众朋友里面你们有一些自己生活中的困难，你们也可以拿出一张纸去试着写一下，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力所能及范围内现在能做什么啊，先把这些事情做到，这就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其实这就是承担你能做到的这种的责任，承担这个责任你就有能动性，而不是在那种我做不了啊，都是他们害的。那你如果把自己就首先把自己捆绑起来，在这种有限的环境里面看不到任何你自己能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绝望的。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有限的环境里面都有那么一些那么一两个你能做的事情，去认真的找寻吧，我相信你能找到的。还有一种思维的转变呢，我经常会在我低谷期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我遇到的这个困难说不定就是一个包装的比较难看的一个礼物吧，那我来拆一拆这个礼物它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陷入低潮可能是有非常多复杂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有耐心，说不定在这一次的困难当中，你会更加的了解自己，你会更好的应对未来的一些挑战呢。那我们如何去拆解这个包装的比较难看的礼物呢？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点，我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 CBT 认知行为疗法啊，这是一个心理学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种疗法啊，它可以帮助个人去识别和改变消极的想法和行为模式。它呢是通过观察我们自己的感受， 记录描述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个反应，找到我们自己内在的概念，根据学习的新的内容输入正确的信息，也就是一些比如说正面的积极暗示等，提高对未来的一些预测度，提高我们对未来的一些困难的抗争能力。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去应用这种方法呢？在这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我平时也会用啊，它叫 CBT 日记，它是特别有用的一个工具，你可以跟踪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识别模式，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心理健康。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低谷期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那具体步骤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你要找一个你自己很喜欢并且写起来感觉特别舒服的笔记本啊，或者是日记，当然写到手机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一步就是你需要去追踪你的消极想法，写下你一整天出现的那些消极想法信念，并且具体的说明里面有哪些具体的信息以及你的情绪状态。比如说啊，你要去描述当时的一个情境，就是我来举一个例子，比如今天在工作中我提交的这个项目报告被经理给退回来了，要求我重新修改，然后我觉得很沮丧，因为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报告上。这就是一个情景的描述。然后接下来呢，你要写一下你的消极想法，就是我们自动化的思维，尤其是在低谷期，就是你平时阳光积极向上的时候，你可能都不会有这种想法啊。比如说，哎呀，都是我做的不够好，我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而且这个经理也太坏了吧，他是不是只针对我呀？我就感觉我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我觉得在这里工作实在是太没劲了。你可以把这些特别真实的想法都写进去。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步呢，就是你要去挑战你的消极想法，你要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想法是真的吗？我有什么证据来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呢？这个退回来真的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吗？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也有没有可能报告不符合特定的格式的要求？或者是这段时间有没有可能公司的这个资金筹备上有问题，所以他们想延缓一下这件事儿呢？所以你可以意识到其实还有很多别的解释。也许这个经理他提出来修改意见是希望我能够更好的改进，而不是直接否定我的工作。所以你要通过自我对话去重新的认知我们自己给自己讲的那个故事，去写下来其他的那些想法，去试着写那些更积极的现实的替代想法。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尝试着去写感恩日记啊，比如说我其实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份工作啊，其次呢我也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也许我换了一份工作，我也会遇到这种被退回来的这种情况。那么我要提前至少在我自己的情绪啊认知方面多做一些锻炼，去写一些这种的感恩，感谢这一次的失败。那第四步呢，就是我们要去重点计划，也就是行为的激活。你要去想根据这个积极想法你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比如说刚才的那个例子里面，你可以写我决定与经理安排一个会议，讨论报告中需要改进的具体的部分。我也计划重新审查一下公司的这个报告撰写的指南，确保下次可以符合所有的要求。你也可以写我跟我其他的同事去商量一下类似的报告他们写的是什么样子的，我有哪些可以具体改进的地方，或者他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他们是怎么处理的。这就是一些行为的激活。那写到这儿了之后呢，你就要去践行，隔一段时间你就要去根据你自己的经历建立新的情绪与思维的联系，写下你学到的东西，下次你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嘛，你已经跟经理沟通了，然后你确确实实发现原来报告上的有一些格式上有问题，细节上有遗漏而不是我自己工作上能力的问题。但这个让我意识到跟我最初的这个消极的思维是不符合的，所以你在这里有了一个重新的确认。 就是建立了新的一个脑回路。那么下面就可以写一个新的应对策略，就是说，哎，下次我碰到这种事情，我就可以做一个深呼吸啊，帮助自己去冷静下来，先写这个该怎么去做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沉浸在我的消极情绪中。就可以写你的感恩日记呀，成就记录呀，比如尽管遇到了这样的挫折，但是我今天很成功的安排了与经理的会议啊，并且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进行报告，我为此感到非常的自豪啊，你就可以写这些。其实我突然想起来，之前也是我们开会，然后当时开会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安排我不是特别满意，但是当时就是我提出来了一些质疑，并且提出我的一些不赞同的想法。虽然最后我们的领导也没有说是要去具体的修改，或者是最后定成什么样，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我出来了之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说，哎，我觉得这次会议开得特别的成功。然后他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呀，最后的事情也没有定下来。然后说，可能是因为我提出来了。所以你去抓住你自己真的做的那一点点的一个改善和进步，因为要是放到以前，我真的不会提出来，我可能就默默说，那这样就这样吧。尤其是在低谷期的时候，发现自己做的最微小的那一点点行为都要给自己认可。当然，以上的这种 CBT 日记是一个需要时间和练习的过程，所以要对自己有耐心。刚我说了，低谷期可能它不是一两天就可以结束的哟。如果你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不要放弃。相信我，它真的非常非常有用，它有助于你去建立新的思维模式，让你建立新的脑回路，让你看到自己身上的优点，慢慢的走出我们低谷的阴霾。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第四种方法。第四种方法呢，其实就是中医的角度去说，我们需要定神。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阅读李欣老师的经典中医启蒙。我读着读着，我就觉得这个里面的内容实在是太适合我们这一期的播客了。因为里面就提到我们中医和传统文化经常会提到的几个字儿啊，精气神，大家应该都听过了。但这个事情呢，是关于我们真正的满足或者是我们的幸福。精气神这个三个东西感觉是无形的，对吧？我们现代的科学文化可能偏重于研究和学习有形的东西啊。刚我们所说写日记也是在有形的层面上让大家的混乱的头脑理顺一些。其实我们生病的时候，生命就是从无形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精神啊、信息层面上就开始出现问题了。第二个阶段才到了气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能量感觉很低，然后运行的规律也发生了一些紊乱。第三个阶段才会到有形的疾病层面，就是当人的身体有大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列车的方向走错了很久。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讲，我都忽视了那么多，然后都已经生病成出现疱疹了，我才知道，天哪。所以一个人的内心的心灵状态不佳，也就是处于低谷的时候，也会吸收到很多不好的东西，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学习和自我更新，那么慢慢也会堆积很多处理不了的东西。我在105期的播客当中，当时和莉亚一起分享过李欣老师的另外一本书，叫《精神健康讲记》，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听啊。那么说到我们这一期里面，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应用，我们如何去管理好我们的神，去定神。因为就像刚才所说，所有精神和信息层面，也就是第一个阶段无形阶段，实在是特别重要。只要你的神气非常是定，你人是很稳的，你就会发现你后续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好。就是你大家去观察一下自己，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一拿手机就放不下来，就好像被吸进去了，然后也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容易受到惊吓。那这个就预示着你的神很散，尤其是在我们低谷能量很低的时候，特别容易就是一直刷手机，特别容易就是吃一些垃圾食品，因为你没有办法回归观察到你自己的身体。那我们该如何定神呢？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正在践行的五个小技巧。 第一个呢，可以每天花10到15分钟在睡前和醒来之后做冥想。虽然我们有非常多的 app， 但是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个 B 站上一定要去搜索10分钟冥想，恢复精神能量，应该是这几个字儿，然后就可以出现很多，你们可以选择男生女生，然后任何你们自己感觉到这舒适的某一个博主的去听，就听那么10分钟，因为它会有一些前期的引导。如果你自己干坐在那儿的话，如果你前期没有冥想的经历的话，干坐在那儿是特别容易走神的。当然如果你家里没有孩子的话，我觉得非常容易去践行。我一般呢是在早晨，因为那个时候我醒来的时候女儿还没有醒来，所以我就会在起来之后我就会做10分钟的这个冥想。睡前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要给他讲睡前故事。其实我感觉给小朋友讲睡前故事也是一种冥想，因为你就想问你想不了别的东西，你只能做这件事儿，而且你得安心的给他讲。有时候我就发现我给他讲着讲着我自己就困了，这很有帮助。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平时减少戴耳机。我这人就特别喜欢戴耳机，我不知道你听众朋友是怎么样，可能你们听播客的时候也在戴耳机吧。就我们不管是在走路运动或者在做家务，任何一个无聊的环境里面都想戴着耳机去听听播客，去听听音乐。但是我现在感觉其实如果你能量很低，也是在一个低谷期，你这些信息你是没有办法全部消化的，所以一定要去限制，至少比如说你走出去去到这种大自然或者你散步的时候一定不要戴耳机了，你去感受一下，你要去吸收大自然的那种特别温润的滋养的那个能量，这个时候你戴上耳机真的是错失了很多，尽量减少吧。如果一下子让大家不戴的话，可能我自己都做不到。还有第三个，就是我最近也在写我自己的那个每日计划的时候，我会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事儿，但是我会只要求自己完成其中一件事儿就够了，尤其是在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只能完成一件事儿，我把这件事情完成了，我内心里面会很知足。但是如果我前提条件说我今天一定要做这些写上3、4个，但是当时我完成了2个，另外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话，但我心里面还是难过的，我还是觉得哎，我怎么还是这么差劲啊，我们又会回到刚才那种的循环。所以当你在低谷阶段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多少能量的时候，放过自己吧，顶多做那么一件事情就好。第四个呢，就是减少不必要的社交。那我觉得对于 I 人来说这点很容易做到，但是对于 E 人或者是对于一个喜欢朋友的链接不太容易拒绝别人的这样的朋友的话呢，这一点可能会稍微难一些。就我之前真是这样子，因为我朋友比较多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星期我跟这个朋友见了，那我下个星期得给下一个朋友见，然后我的周末本来就特别有限，所以我得抓紧时间见面，但这样导致我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我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上次也是，我其实邀请了一位朋友来我们家，但是后来发现我当时那天我还得带 我女儿去学校，然后下午又得给她准备一些东西。我之前想的是要边跟她聊天然后边准备我孩子的东西，后面我实在我觉得不行，然后那当天早晨我就临时跟她说不好意思，我还有女儿这些事儿，我们改天吧，然后这件事情就往后推迟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去减少一些社交。那如果在大学期间在上大学或者是有舍友的这样的朋友们，你们也要注意一下，因为你在宿舍里面或者是你跟别人合租，你肯定会跟别人一直在打交道，那你不想聊天了，别人还会拽着你去跟你聊天，那你这时候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以前我就会选择我出去散散步，或者是戴上耳机，虽然我没有听东西，然后或者是跟对方说一下我有个课要上之类的，就想办法给自己稍微空一下，真的有必要。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少看手机，可能这个不用我说，你们自己也能知道。就这手机啊，尤其是在你能量低的时候，它真的就会粘到你的身上，哦天哪，太可怕了。然后也因为我前段时间真的特别的焦躁，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想到在我的手机上制定屏幕使用时间的这个限制，并且也建立了一个群，在群里面我们每天会打卡自己的屏幕使用时间，这个并没 没有什么游戏规则，这个就是加入我们女性社群的一个福利，建一个月，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性，完了以后一个月之后这个群就会解散掉。主要是我想通过在群里面打卡自己的这个屏幕时间，想提醒自己有意识的用手机，因为有时候你是用多了也就多了，第二天你可能还是会那个什么。我也在群里面也跟朋友们说了，这个并不是我们要比谁用的时间少，我们就看一下，观察自己，去有意识的跟自己待在一起，有意识的知道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该停下来了。这周的周四或者是周末的某个时间段，我用手机的时间一下子就激增了。我来回忆一下，那段时间是我情绪不好呢，还是有件事情我在逃避，还是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而且我在用这个屏幕时间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你听播客，就是只要你不看屏幕，它的屏幕不是亮的，它就不会记录到这个时间里面。以前我以为会记录到啊，最近我在打卡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的。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在群里打卡，我还做了就是我在手机上设置的，就是我把睡前和睡后能用手机的时间都往后调了15分钟。比如说我的闹铃是6:30的话，那我只能在6:45之后才能用手机，所以我在闹钟醒来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没有办法看手机的，但是我硬看也是可以。大家可以试一下，其实你早晨醒来和晚上睡前的这个时间点对我们定神，对我们神气特别特别的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这段时间的能量。而且在我们手机看这些短视频的时候，你特别容易会被它上面那些能量给带跑，这一天就会过得很糟糕。好了，刚聊了非常多，如果大家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手机打卡群的话，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告诉我你想加入这样的一个群，这个群只会维持一个月，然后就会解散掉。最后我来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本期的内容啊。首先我们要学会识别低谷期的前兆信号，意识到低谷期真的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和危害，而且它是这种的恶性循环。另外呢，要走出低谷期最重要的就是接纳我们的现状，你要去臣服。之后呢，就是逐步去运用我提到的这些方法去实践。大家听到这里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你自己在听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想和总结，我觉得这样的输出也可以帮助大家更加内化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我相信我们都能慢慢度过生活中的这些阶段性的低谷期。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自己的感受不是很敏感，别忘了问我要关于低谷期的自测题哦。还有想要进入到这个月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的这个打卡群以及我们的女性社群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节目的介绍中找到我的微信。那我们下期内容再见啦，拜拜。I'm gonna lure you into the dark. My cold desire to hear the boom, boom, boom of your heart. The danger is